对和错不成问题，问题是你这个人对还是错。从前这个雅各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一件对的事情，但他从来是用错的方法。现在这一次经济天经地义，你当然要看你的儿子一面。为什么？听听，你不要再耽误时间了。但是他怕，他不止怕这个，还怕另外一件事。他怕说我万一下去，那么神的旨意怎么办？神不是和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和我立的约，要把这块地子给他，不是埃及那块地。虽然埃及现在有粮食，虽然埃及有尼罗河，但是不是神，埃及就是天堂，不是神给的。虽然今天在家道德棚总比荒在外荒境。所以不管怎么样，神的旨意是这样的。那么我现在下去了，神的旨意怎么办？所以你看那个祷告，神怎么安慰他？神说，我不只和你同去，我要和你一同上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现在的雅各是个成熟的雅各，你怎么知道雅各能够停下来？这就是成熟的雅各。所以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请大家想想看，请大家记得，亚伯拉、以撒、雅各这三个人成熟的时候在什么地方？不是在蛋，成熟的时候是吧？所以这个叫做迦南地，明白吗？从蛋到地上。所以感谢主，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了这个迦南美地的故事，我们也知道说亚伯拉和迦南美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那最后我们如果回到新约的话，如果我们要来看到底新约里面有没有一卷书给我们看见，那这不够。有没有一卷书给我们看见进迦南，很清楚的，那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是旧约头一卷书。现在你到新约的时候，你就看见新约的头一卷书，就是马太福音。这个马太福音有一个特点，马太福音的特点，它有一种对称，叫做中央的对称。比方说我这个人，你看我从中间看的话，这边的眼睛这边眼睛都是对等距离，这个手这个手，这个脚也是脚，所以这个是神创造的一个最，就是神人体的美。不要忘记，在神创造的时候，他给我们是中央的对称。那中央的对称你可以怎么去欣赏它？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有一句子横着写的，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看上对上，海对海，对不对？这个叫中央的对称。那么这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从左边读到右边，右边呢也可以读到左边。你看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从左边看到右边，右边看到左边，是一样的，看见吗？这个就叫做中央，这就叫中央的对称。所以呢，很稀奇，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圣灵刻意的给了我们一个结对称的结构。你如果仔细的读马太福音头一段，你看那个后前面四章，你看那个后面三章里面的记载的很类似，前面讲到犹太人，后面也讲犹太人，前面讲到有天使，后面讲到天使，前面讲到富人，后面讲到富人，那么前面讲到这个希律，后面讲到马窦，所以你仔细去看，这个明明是一个对称的形式。所以如果你这样读的话，你就发现说整个的马太福音好像什么呢？好像犹太人那个灯台，犹太人灯台是七支，但是马太福音呢是十一支。所以明白吗？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呢你要明白它，你一定要到中央的部分去，你要明白家，你要明白整个的迦南地，你要到事件去，因为事件就从蛋到别说最中央的。所以就这么稀奇的，如果你这样读的话，你发现最中央的那一部分在旧约是事件，到了马太福音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给我们看到天国的光，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古时候的义人和先知所没有看，旧约的人看不见，你们看见，你们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完了带着马太福音，读来读去你读不懂原因在哪里，你要照着神的架构，很明显的你看见慢慢慢慢往中间，慢慢往中间走，你很自然就到了最中央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你看见吗？如果我所站的位置是在两座山中间的话，这边是蛋，这边呢就是耶稣， 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的是第一章，这是最后一章，但你可以这样读过来，你可以这样读过来，因为两几乎都是对称的，稀奇不稀奇？等到你读到马太第五章的时候，你看见了那里有八个福不是吗？等到你读23章的时候，你看有七个祸不是吗？一面宣告祝福，一面宣告祸。那么这不等于如果你站在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所看见的很明显那个景象是什么景象？当那你读到马太5章的时候，那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现在所宣告是什么？那是神的祝福。但等到23章的时候，你看见说那个宣告破坏神的咒诅。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如果你站在马太福音13章的话，好像给我们看两座山，一座是以巴路山，一个是基利心山。当你读到马太5、6、7的时候，是基利心山充满了青翠，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片的青翠。但是你等到我们看见那个看到以巴路山的时候，那是宣告神的咒诅。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就要进入天国，你的意义若不是我们设法来意，就不能进天国。进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努力的人就进去。凡是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你们若不转回，像小孩就不断不能进天国。进天国，进天国，进天国，什么意思？你说这个太抽象了，但进迦南你就明白了。怎么样能够进到迦南？你不光看见了，而且你会纵横走天之路，让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亚伯拉罕对他来讲，迦南美丽，他不止亲眼看见，还有一步一脚印，他亲眼经历。好了，现在你把这幅图画，把它带到马太福音，你就看见说，你读完整本的马太福音，你所看见的应该是基督的。测不到，所以讲的天国，天国，天国，你知道这个马太福音吗？因为马太本来就是罗马帝国的代表，他代表，而且他蒙恩得救以后，变成天国的代理人和代理人，他为自己一句话也没有，但是只要为主说话，你看见了，28章就是我们直接所说的话，可以说60%通通是好，几乎是满江红，这是马太福音。所以，亲爱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很担心很多人喜欢保罗了，很多人喜欢保罗书信、约翰书信，这些都很好，但是不要忘记，在马太福音之处亲口直接说的，是从我们自主直接的口里面给我们看见基督那彻悟的丰富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不要忘记，保罗怎么会用基督那彻悟丰富这几句话呢？保罗的源头乃是死亡，保罗的源头乃是基督自己。所以大人就开我们的眼睛，我相信说这一次我在台北我们讲的整个的马太福音，那么今天呢等于稍微再复习一下，我们从迦南的地再回过头去看马太福音，那么这样我们如果真的有些追求，我们就知道说在四福音里面看马太福音就是，所以你一定会在说他和马太福音比启示录要难度10倍，我们觉得启示录很难度，那我想你一定会说一定会有错，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读来读去只读到皮，我们看不见那个国度的真貌全貌，我们看不见将来。所以你看神的带领是渺之其奇，为什么？为什么时间？为什么？好，我欢迎大巴鲁德就借这一零零碎碎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渴慕，叫我更爱你们自己。我们提着这个，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在你们温馨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中觉得何等的喜乐，又觉得何等的温暖，何等需要你常常对我们说话。只要你说话，我们苏醒过来；只要你说话，教会就得到复兴。所以我们就求你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特别在南台湾，我们仰望你做奇妙的工作，在人不能，在我凡事都能。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